现在进入第十课了。记得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斯蒂凡，对不对？斯蒂凡因为他见证主耶稣，然后就跟讲希腊话的人见证主耶稣，然后就被他们抓去公会里面，然后在公会里面呢，他就长篇大论的斥责他们啊，讲他们是硬的景象啊。这个"映着景象"这句话对犹太人讲起来是很可怕的，因为从这个先知书里面，很多很多先知都讲说，你们的祖先都映着景象，是不是？那等于把他们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顿啊！所以到后来又讲说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就把他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到这个第八章哈。那这里是一个把它大纲给一个大纲哈。那在那边。打死这个史蒂凡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罗保罗就出现了。那在那边，他们拿石头打人的时候，还把外衣脱下来，就动手比较方便，还是什么？那保罗呢也很喜欢啊，这个史蒂凡被害。那这个史蒂凡被害呢，是扫罗开始的。所以事实上，那个如果去看那个仔细去看这个。八章九章哈，就发现到教会被迫害，就是保罗在那边迫害，所以保罗后来讲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这个迫害呢，一直到第九章第31节，迫害才停止。那九章之31节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保罗悔改，就是认识真正谁是真正的神啊，他热心侍奉了。这一大半生啊，这一生都是有错误的。那为什么他那么激烈呢？有时候我在想，所以有时候想想看啊，上礼拜你们的讲员是郭士孝啊，他是学心理，哎，学心理的人可以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保罗突然一下啊变得那么凶猛啊？其实跟保罗的个性很有关系，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所以我们后面会稍微提到这一点。他认为史蒂凡是错的，他是对的。那保罗有一个原则哈，那英文是讲 mission oriented，就是他对这个侍奉的目标一旦定下来了，就向着标杆直跑啊，而且大发热心啊，这是他的个性。所以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就是这样劝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可是标杆要对嘛，他是说标杆错了嘛，是不是？所以他大发热心，一看史蒂凡怎么跟他的想法完全相反。那他一定是异端，所以非把他整死不可。这样，所以他有这种心态，是抓，去到处去抓这个基督徒哈。那所以教会的迫害就这个时候开始哈。那路加记在这个时候呢，就一下先暂时跳过保罗了，他只是下放了个伏笔在那边。他开始呢就讲到跟史蒂凡同样的这第二代基督徒里面另外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就是腓力啊，就讲他的事件啊。那这个腓力呢，你记得我上礼拜讲说这个教会很好啊，好到就是不主耶稣1章8节讲说要降临之后，他们要宣教到犹太、撒玛利亚等等，对不对？都没有去做了嘛，那现在不得不去做了，因为迫害到了就分散了啊。那等等我会讲到一个，你们念过莎士比亚没有？啊，你们念过文？你们这里没有学文的，还是都是理工嘛？啊，你念过是吧？我是美国学校毕出我小学毕业以后就到美国学校，人家在念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从 A B C D 开始念。那莎士比亚第一本念就是马克白，那 Macbeth 啊，哇，那个真是，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就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根本不懂，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啊，这很有名的一句话啊，什么意思？等一等，我们来看，我们看到，哎，祸害到的时候，基督徒是 to run or not to run，你懂那意思吗？到底该不该跑啊？你看前面哈，我们记录的，好像怎么样？哎，祸害来了，他们硬是跟那个祸害对抗，对不对？结果不是关在牢里面就被打死，哎，后面不太一样啊。到底基督徒碰到破坏的时候，你看这破坏来了嘛？现在跑的跑了嘛，留的留。那你讲说跑的就讲说你留着干什么呢？ 啊，榴莲就讲说你不对主不忠心了，你这个应该抗拒到底啊，应该把生命拿出来啊，那到底谁是对呢？所以我就讲 to run or not to run，所以我们需要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祸害到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你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保罗哈，在他宣教的路程上面，当迫害来临的时候，他跑到另外一个城去，到另外一个城去碰到迫害，他又跑，所以谁对谁错？其实，我们好的人也不用责怪留守的人，留守的人也不用责怪要跑的人，因为跑的跟不跑的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往下看的时候，哎，我感觉不得了啊！这个要跑跟不跑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啊。那在这里呢，腓力就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边有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啊，那西。然后在撒玛利亚呢，又很多人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这个一路上你就会听到了以后，哎，这边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这撒玛利亚人信的到底是哪一个主啊？对不对？虽然是腓力去那边了，可他们要去审查一下，就派了一对难兄难弟啊，就是彼得跟约翰，我讲这个难兄难弟，从打鱼开始就一起打到现在啊，都一起做事都一起。然后就去那边印证，腓力所做的侍奉，到底他们信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同样的一个神啊？所以我们后面就看到圣灵为这件事情见证。之前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说，圣灵要为我做见证。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借着彼得跟约翰到了撒玛利亚，为主耶稣去见证，就是说我们领受的都是同一个圣灵，这个就是圣灵的见证啊。所以腓力呢，在这边呢，在那边等等西门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后来受到责备，我们等等会仔细去看，现在就不讲。那腓力就最重要就是腓力呢，就传道给一个太监，神就特别带领他到旷野去，那旷野叫做嘎嘎撒，你们最近新闻都知道，就是以色列天然在打哪里，就是嘎撒，就是那里啊。然后在嘎撒那边呢。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哈，以赛亚什么预言呢？在56章哈，就讲由外邦人哈，不要说耶和华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遵行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这个以赛亚书表明讲说，神的福音要传到在生命记里面讲说不可以进圣殿啊。今天恩典时代来了，太监也可以与神，有神也可以与太监同在啊，不需要跑到圣殿里面去。圣灵在旷野也与他相遇，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这里就看到这个。向撒玛利亚传福音的腓力呢，开始，哎，你会发现到开始做这个应验主，不，实践主耶稣1章8节的，不是使徒们呢，哎，是这些第二代的领袖哎。那第二代领袖，你看史蒂芬讲了一篇道，头头是道，是不是？那这个腓力又做了这件事情，最开始做预备这方面的工作，比彼得的预备工作还要早的前，是第二代的领袖。可是彼得做的是。比他们两个做的更大一点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嘛，第9章的时候就会看到彼得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8章1节讲说，史蒂芬被害之后啊，那中文和合本呢这一句头上红字的这一句话呢，讲说，哎，我录音了是吧？我应该有录了吧？啊，录了，对，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和合本是把这一句话放到那个。第7章的最后面的一句话啊，可是差不多所有的英文版啊，都把这个东西放到第8章的开头，然后接着是要说从这日开始，耶路撒冷受迫害，所以保罗就是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的人，对，就是他出现才是啊。那有人把这个史蒂芬埋了啊，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哈，保罗自己也有描述， 他这22章、26章，本来我讲说这学期交完的话，22章、26章我就不交了，跳过去啊。这个现在大家要求我只好到时候还要继续交啊。那使徒行二十二章四节，保罗讲说：“我曾逼迫奉这教道的人，直到死地啊，无论男女都锁大拿下监啊。”26章他又做见证了，说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就是要他们讲说他们不再信主嘛，对不对？又分外恼恨他们，直逼他们，直追逼他们到外邦的城哈、啊。所以加拉太书讲说，你们听见我重新在犹太教所行的是怎样极力压迫强害神的教会。所以保罗是一旦他定下他的目标之后，真的是把这些人都残害。问题是，这些基督徒怎么从哪里出来的？你要记得这个五旬节下来。降了，五旬节圣灵下来之后，对不对？好多人刚好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后来都离开耶路撒冷，到了各个回去自己的本族本乡去了嘛。就是这些人啊，不然的话，保罗不可能就是说去抓他们的嘛，啊，没有人可抓了嘛，啊，这样。所以这里我就讲说，那些就是刚刚我讲 to run or not to run 那些分散的人哈，往各处去传道啊，所以本来是。这个分散是消极的，不是他们主动的要去地方传道的，是因为呢被迫或迫害来了，他们到各处，然后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呢，就把宣就呃主耶稣的道就传出去了啊，传到哪里呢？使徒行传11章也有讲说，那患难是那些因使地反的事遭受遭患难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一直到巴拿巴的故乡去了，所以分散的很远啊。所以保罗就可以，所以可以想见的，保罗去抓的人就是到处都是啊，而且很妙的事情就是，彼得是不是第一任的牧师啊？教会的第一任不是可，就是用普通的话来讲，彼得等于是那个5000人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第一任牧师嘛，就是主任牧师呀，是不是？哎，教会散了他怎么办啊？整个教会上散的这个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地方，到了一直到大马士革去了，是吧？他第一任牧师要做什么事情啊？他不能留守在耶路撒冷，他要四处周游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周游四方是什么意思啊？教会散了嘛，他也要到处去探访其他的教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扩散的是非常的广的一个面积哈。所以也造就了门徒跟使徒，使他们突破种族的偏见。所以因为这样子，彼得、腓力等等就要突破这个种族的观念啊，因为犹太人总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他们这个种族跟其他外邦人，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种族的偏见就要突破了哈。所以这里也逼迫停止，也是刚刚我讲过的哈。那腓力呢？8章5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啊。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所以彼得，这个腓力先讲了，去那边讲了真理，所以又借着真理行的神迹，所以大家又听到又看见啊。哎，我看到这里就想说，我做 call point 有道理的，这个视听教育啊，对，又有听，对不对？又有视，问题我的中文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啊，所以还。大打折扣了，是不是啊？所以又听见又看见啊，所以就信了嘛哈。那腓力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哈，那犹太人到撒玛利亚城是不正常的啊？为什么不正常呢？啊，因为从这个是福音书来看哈。因为撒玛利亚哈是在西元前722年，北国被以色列灭亡以后，百姓都被迁移到外地去了嘛。我们最近在看那些先知书，读先知书这个可以知道，然后巴比伦啊、亚述啊都把他们全部都移走，然后亚述更坏，就把自己国家的人移到他们那边去，跟他们在那边就是混杂嘛，然后就结婚了什么东西，所以对犹太人讲起来，撒玛利人是杂种，是不是？所以呢，你看，犹太人要绕过撒玛利亚，对不对？到北边去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入这个撒玛利亚边境。尤其这两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人，还有一些这个政治上面的冲突， 因为当初这个他们在这个我忘记是哪一个王的时候啊，本来应该可以互相帮助的啊，然后结果反而变成一个寻求帮助之后，另外一个不肯来哈、啊，等等的，我不太记得是哪一段了啊，学过旧约的应该知道啊，连你看以色列人哈、啊，悔改是对不起。就从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是个渐进的过程，怎么来看呢？主耶稣来到世上啊，他的重点先是要他迷失的羊，就是以色列人呢、啊，能够悔改。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看到了，耶稣就差遣12个人去叫他们讲，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啊，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去。哎，主耶稣想说不要去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要先。使以色列人悔改，保罗也是这样子啊。保罗讲说他怎么样，他那个他来来他都是怎么样，先是犹太人，对不对？后是希利尼人，有没有？所以重点是这样子。所以可是当这个犹太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福音就迈进了这个外邦人的地盘里面去了啊。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是不是？后是希利人。所以一开始主要是在四福音里面讲的是怎么样？哦，不要进去撒玛利亚的地方。哦，可是后来你看到他们再进去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哈，村庄人没有一个人接待的。那个雅各和约翰看见的，就是说主啊，而且那边知道他们要面向耶路撒冷去啊，那门徒雅各和约翰看到叫主啊，你要叫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城烧掉，完全没有爱心的，没有灵魂的心嘛，就想说像以利亚一样，对不对？赶快祷告，降火降下来哈、啊。你想约翰蛮有信心的，他能够讲说可以祷告，就火降下来啊，对不对？有信心却没有爱心啊，所以呢，主耶稣给他的教训，就接着就讲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毁灭的啊，是给他们机会悔改啊。”那后来呢？接着主耶稣在井边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是不是？所以你就看看，慢慢主耶稣的教导就教，我们接受教导是要从幼稚园开始这样一直上来的，对不对？都是一步一步的，对不对？主耶稣的教导也是一样，教导他门徒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啊。我最怕就是一个什么，常常在小学里面会请一个什么教授来跟我讲课啊，那根本就听不懂啊。那时候我记得在大学里面学微积分的时候，是刚刚开始学微积分，是请了国外的一个教授来讲微积分，哇，那个理论真是全是理论啊，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你也上过微积分吗？我们学工的人呢、啊，学工人微积分是实用啊，不是讲理论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看，主耶稣很懂得我们接受教育的方法，是不是？我们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渐进的哈、啊。那到了这个使徒行传8章17节，今天我们要读的地方，彼得、约翰，因为听说腓力在那边宣教很成功啊，然后很多人受洗了，他们就怎么样？就派了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彼得跟约翰去那边去审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然后呢，也是一个圣灵也借着他们见证了这他们信的是同一个神，他们所受的也是同一个圣灵，对吧？所以呢，本来是怎么样？我底下有个小后面有个跨湖，本来是要天上的火降来把他们烧灭的嘛。现在天上降下来的火是什么？圣灵的，所以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就是暗暗心惊的，因为很多很微妙的地方，你看了觉得还蛮恐怖的，蛮可怖的。你看，这些本来那句话，原来后面有个对比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8章是要讲的啊。这里讲就讲解释一下，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世仇。我太太问我一句话，假如说你上完课有没有交代大家读下门课读哪里了、啊？我讲都忘记了，这次要记得啊，这只知道下一次来上课之前要读下面一章的啊。你看， 啊，
要预习一
还
下。
要预习一下啊，最好是回去以后再复习，这是给你们的功课啊。对腓力而言，进入撒玛利亚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挑战。他进去与像这些和犹太人决裂的少数民族传道，对他讲起来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是哪一堂课跟你讲，我有个很大的挑战啊。有一个族群，我一直对他们有这个意见的，你们记得啊？我讲是哪一个族群，对不对？啊，现在没有了。我对我你我我我前20年买车不买日本车的，听懂啊？所以要克服的，在族里面久了，生命要改变，要克服这方面的东西的啊。那时候呢，在城里面呢，有很多人，许多人哈。被乌鬼附着，那些鬼啊，还有许多这个瘫痪的等等的哈。那由于那哎，是不是跳了？对，这两张颠倒了哈。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道，连男带女很多就受了洗。西门有一个行邪教的邪术的西门啊，你邪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到这个时代都有。摩西那个。到宫殿里面不是把一条罐子丢在地上，就变成蛇吗？那行邪术的也可以照样做嘛。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哈、啊。我记得我去国内很偏僻的地方，那边就有很多巫婆啊，也能行邪术啊。然后呢，这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也受了洗啊，看到他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喜。到底，你看前面他们讲信了是什么？讲这个撒玛利亚人信的是腓力传的道和他的神迹，对不对？西门到底信了什么啊？所以这个我们等等要探讨一下啊。那时候城里就有大欢喜啊，很多人都得到医治。有一个人叫西门啊，在城里面这个，那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这个"然而"啊，在中文是没有的啊。就是说，前面讲说，哎，腓力到那边，很多人都信了和受了洗，这不是全城都很大欢喜，这是很好的一个信息嘛。可是呢，广东话一句话就是老鼠屎掉到一锅粥里面去，就是说把这个整个粥就弄垮了，是吧？为何有一个这个西门在那边哈、啊？这个就是老鼠屎。哎，本来一个好好，大家都很高兴，出来这个西门。把这个美好的东西就破坏了，是不是？那他怎么样呢？他这个人呢，用邪术啊，所以大家都当初他们腓力没有来的时候呢，他在那边是为大的啊。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西门看到这个哇，他行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这里啊行了。这么多神国的东西，他也信了。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个使徒，可能是相信了，就圣经里面不是很多这个 commentary 啊，就是教会的，就是圣经的什么 commentary 叫什么释经的东西，都各种各样的猜想啊，到底他信的是什么啊？可至少他的信跟其他。信了他的道，以及他的以及这个主耶稣的名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后面的反应。那所以呢，彼得跟约翰有没有犯一个错误？彼得约翰给他施洗了。哎，我们常常好发现一件事情，这里就有一个很坏的人突然一下改变了，我们大家都有没有欢喜快乐？那真的很欢喜快乐啊！彼得、约翰也是啊。这个行邪术的突然一下长信了，给他马上给他施洗，对不对？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一个人改变了，他的改变可能口头上的改变，是不是？心里面改变没有？那我们不像彼得、约翰他们，你看到他有时候能够就是看出人性来的。主耶稣能够看到人心的，我们不能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是靠了时间，时间过了一段之后才看出这个人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是不是？所以常常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跟彼得、约翰一样，就看到他讲他信了，就赶快给他施洗，对不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那个天上烤鸡加一的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彼得跟约翰虽然是前面好像一直都好，觉得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完美的，到这里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啊，使徒人就自然耶路撒冷的使徒人就听到这个信息，很自然就想去看看那边的情形，所以派了教会里面的彼得跟约翰，他们是领袖中的领袖，是不是？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是五旬节以后使徒首次差遣到外面去，是不是？所以，哎，可以。因为到后来，你看这个西门的behavior，就知道他不止他信的。我们假设我们信，我们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信的是什么，对不对？你受洗的时候，蓝牧师一定问你几个问题的嘛，是不是？这些一定是要不是口是心非的去讲。那我们是觉得这个腓力他讲他信的，可是到后来他要用钱去买这个圣灵的力量，所以他的信是很有问题的。是同一个啊，所以我是这样看的啊，所以我不愿意当你们老师，我是跟你们分享我的读经的心得啊，这样子比较不会说很严谨的啊，所以呢，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不会吧？哦，是行邪术的西门，对对对。西门，对，所以也很有趣哦。怎么找一个这个西门彼得跟两个都叫西门啊？那个，所以呢，为什么圣灵，为什么使徒要亲往耶路撒冷，让他们领受圣灵呢？受神的差遣，将圣灵带到外邦去，说明神并不轻看外邦人，在主里都是合一的啊。然后呢，最重要是怎么样？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是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彼得跟约翰去那边按手在这个，在那边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了。路加只讲的圣灵降临，可能那个圣灵降临的现象跟五旬节大同小异，所以大家一看出来就知道圣灵在他们当中啊，所以圣灵也是做见证，就是说他们所信的、他们所受的圣灵，跟耶路撒冷教会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神之前没有他们在腓力在那边传的时候，圣灵没有降临，啊，不是说腓力的怎么讲功力不够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由圣灵来见证这件事情。到后来彼得也是。彼得到那个尼哥底母家里也是同样的事情，圣灵在那边见证，对不对？真的福音是传到外邦人去了，而且我们领受的圣灵是同一个啊，所以全世界我们真正信主的教会啊，我们领受的圣灵是同所以呢，所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哦，后来呢，彼得呢，啊，就把这个福音。在腓力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圣灵降临。后来在尼哥底母第10章的地方，尼哥底母说，彼得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尼哥底母嘛，对不对？没错，第10章是哥尼流，对不对？对不起啊，哥尼流，对不对？你看这个嘴巴里面要讲的跟后面想的就是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口是心非，口是心非，没错啊。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讲说，我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当然是讲主耶稣，对不对？阴间的权柄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钥匙是复数，所以彼得就很多解经家就讲说，到底是几把钥匙啊？我去。彼得的故乡看的时候，有个彼得雕像是3把钥匙，在圣彼得教堂前面，彼得的雕像是2把钥匙，啊， 一个是犹太人，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对，所以这个钥匙呢，天国的钥匙是开拓，真正大的开拓外邦人宣教的工作，不是腓力，他是开始，是比大大的开拓是彼得啊，因为这个责任是交给主耶稣，是交给彼得啊，所以我们往后路加才会记录到彼得啊在哥林流家里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你看整个福音的发展，是神一步步的带领的，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啊。然后呢，西门看到使徒按手，便在有圣灵降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个权柄给我啊，我就可以接受圣灵吧。原来圣灵他在他的印象中，所以他的信很有问题。那圣灵可以买，是不是啊？彼得说你的银子一同消灭吧，等等的话，这个。因为这道与你无份，你在神面前心不正，对不对？所以他的信不正啊，这个信心有问，他的信有问题。你当懊悔你这个恶念啊，祈求主。可是你还有机会，你悔改，对不对？你还有机会。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中啊。那西门到底悔改了没有？啊，从这句话里面看出来是有问题。他说：“愿你为我求主。”哎，我这句话一听我就想到扫罗王啊。扫罗王对不对？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说，你向你的神祷告求，对不对？不是我的神哎，是不是？你这个一字之差就差太远了，是。所以你看这个他的信心是绝对有问题，他不是想说，那我赶快我要向我的神悔改认罪嘛？啊，你帮我向你的神祈求。所以从这个冯字里面你就看出来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是不是？那彼得就向西门很清楚的说是，神这圣灵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啊。那所以那个，当一个人哈，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可想用金钱换取权力和影响力，抬举自己啊，表现自己超自然的成就，这个心态就是这个西门这个心态啊。彼得纠正他啊，而且用很温柔，没有用很。强烈的责备的话来教训他啊，所以彼得这个很讲话平常都很冲动的啊，竟然好像越来越温柔了啊。所以呢，行邪术的西门，英文有个字可以去查叫 simony，就是跟西门一样啊。什么叫 simony 呢？英文的去查 Oxford 的 dictionary 啊的字典，他讲 buying status in God's house。在神的殿里面，要去买你的权势，让人家都尊重啊，这个就是身份啊。那这比较腓力跟西门，你就看出他们两个很不同的啊。那快就过去，一个是行神迹，一个行邪术啊，一个是尊主为大，另外一个是要自尊为大，是不是？那一个是使人信主，一个是使人惊奇的哈。所以西门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不。只有神真正的知道，可是我从有几点来看，是我们的见解了。他的信是肤浅的啊，他是被他神迹所吸引，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没有降到他身上啊。受洗是为了个人的私欲，缺乏悔改的心。好，刚才讲说，但我们也不能断言说他没有得救。在那个天主教的传说里面，是他后来越来越坏，和这个。不知道啊，这传说这种东西我说不准的。可是他的信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的信是给我们一个见解啊。信事实上有一篇文章讲的信是分好几很多很多个阶段的啊。那我们的信是完全的投入啊。那所以彼得呢，在后来就是讲说，刚刚讲那个钥匙，说我这里造出一张像来，不就刚刚讲那个彼得的事情。这个圣彼得教堂大教堂前面啊，他的雕像现在都围起来了他手上拿了两把钥匙手上是抓的是两把钥匙，钥匙对，抓的是两把钥匙，你放大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是吧？所以你们去圣地嘛，仔细去看，真的是两把钥匙我站在底下照过相，而且特别照那两把钥匙啊，可找不到啊。那似乎既然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那 一路上在撒玛利亚的村庄，船长福音，那这个反转是不是开始是让他降火的，对不对？现在使徒约翰就怎么样？就一路传福音，在撒玛利亚的村庄，所以慢慢就改变了。如果去读尤门课，就叫做基督生平。其实还有门课，我觉得应该很值得教，就是这些使徒们的生平，彼得的生平，从他本来是怎么样子，对不对？后来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到后来也不完美啊，还是有问题。保罗开始怎么样是很有趣的。可是你看到彼得的生命的慢慢的在改变啊，还没有到最完美，但是你看到已经向完美的方向走了啊。那有一个神的使者就是 angel 啊，对，就天使就叫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啊，那里到那个嘎撒的那个旷野去了。哎，本来是在耶路撒冷这边的，耶路，不，在撒玛利亚这里，这里是你看绿色的嘛，所以是应该算是蛮丰富的，有很多农作物的地方，对不对？嘎撒是什么？嘎撒在下面，你看是黄色的，所以沙漠地带，是不是？叫他从这个地方富饶的地方到一个贫穷困苦的地方啊，大而可畏的，跟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差不了多少啊。然后就这里有一句话讲起来，对不对？等等，我会上面大做一些文章的啊，所以大家记得，现在开始就看到了起来啊，神叫他起来啊。还有个类似的，拉撒路是吧？哎，起来啊，也是起来啊，很多起来的啊，后面还很多起来。那为什么有那么多起来？路加在前面几章一直在讲说神的名，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的名一直在强调他。今天开始，后面几章很强调就起来啊，就看这个起来很有意思的啊。那腓力就起身了啊，不什么？不料啊，不料或者那个英文是 behold 啊，看啊，不料啊，英文是讲什么？就起身去了。哎，这蛮大，他本来在哪里？他本来在这个撒玛利亚，对不对？到加萨是这么一大段路啊。神叫他去，他可以抗拒的。哎，那地方要一路途又远，对不对？又是荒郊，你叫我去干什么？他没有，他马上就起来了啊。什么命令到，就起来啊，就起来的意思啊。到那边就碰到一个太监，从埃提亚伯来的啊，就是现在的普什哦，有些英文是这样写啊。那是管银库的，上耶路撒冷去了啊！现在回来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书，所以古时大概是在这里啊。那他这个人，有人就想说，他这个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会一个外邦人，尤其又是个太监啊？他显然对圣经也很可怒，是不是？所以开了车，开车开了老远。他开了个，现在讲起来是个 BMW，对不对？开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也知道他进不了圣殿了，他一定了解到他到底是什么人呐。很多解经家就在想说，他可能跟那个当初所罗门王的时候，不是南方有个女王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不对？因为知道所罗门有很多很有智慧，对不对？所以示巴女王，对，可能是示巴女王所影响的一个到那边五十。到今天，非洲这里都是以色列不回教徒的天下，对。可是，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群基督徒。我去圣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伊索比亚来的基督徒在朝圣啊。所以，很可能就是他就是那个南方女王带回去会影响到的一些人，对犹太人、犹太教非常向往。可他一定也知道，他是太监，不能进圣殿。他花那么多钱啊，跑到耶路撒冷去，想要什么？朝见神，可他进不去圣殿啊，是不是？可是他一定很有钱，哎，因为那时候圣经不是那么便宜的，可以几多少块钱就可以美金就可以买到了，是不是？那时候是写在那个书卷上面，看到没有？书卷上面，所以你看到画像里面啊。画这些古代人拿了一本书的话，这些画像都有问题，都没有好好去读圣经了。是一卷书啊，他那一卷书是以可能他在耶路撒冷一定是怎么样， 花了大钱，对不对？去买到，因为这个那个时候是一个个字写下来的，没有印刷术的，要想到这一点，所以一定花了大钱。他是管钱库的啊，所以怎么样？就那边就买了，哎，他也这个很肯花这个钱，因为我去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全是卖这些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啊，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之前下定心智什么都不要买，对不对？他买了，他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啊？所以这个是有神的带领在里面了啊。哎，他就买到，刚好买到是以赛亚书，可能他只买到这一卷的，他不是整本圣经哎，对不对？所以神对他的有很特别的带领。等等，我们再仔细再想这件事情啊。那腓力就跑去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啊，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就是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处，又像羔羊在剪毛之处，哎呦，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对不对？等等的哈，他一见就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讲这话你懂吗？对不对？”不，他一见就问腓，就跟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自己呢，还是指的其他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念这一句，他不懂，他讲说这个，他像羔羊，这个他到底是谁，对不对？腓力就开口把圣经从对他讲说，传讲这个圣经里面所指的，都就是耶稣啊。两人在走往前走，看到有水的地方啊，他讲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河本说有什么妨碍呢？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去圣殿嘛。他不能进圣殿，很多东西拦阻他不能进圣殿。在圣殿的那地方有一道墙啊，外邦人是不能进去。那上面写的字到今天都还在那里啊，就让外邦人进去，如果受死是咎由自取，对不对？那应该是这样讲，是那应该是不是这样念啊？就是你到里面去被打死是你自己自找啊，所以不能进去。圣经的话语里面，《申命记》也讲说，他们也不能进圣殿，对不对？所以那些瘸腿的什么东西也不能进圣殿的，太监更是不能进圣殿的啊！所以他要去朝见神，有很多障碍的。今天他读了圣经以后，讲说我去受洗有什么障碍吗？是这个意思，对吧？腓力讲说没有障碍啊，信而受洗很自然的现象啊，就在旁边一个有水的地方就给他施洗啊。那去圣地有时候会被骗，有一对这个 South Baptist 是浸信会的，南浸信会的一批牧师带了一队人啊，就去走 Gaza 一直走下去，去朝圣走下去。经过那边的时候，导游就跟讲：“你们愿不愿意去看当初太监受洗的地方呀？”你想愿不愿意？当然愿意嘛！一去看，根本是一小滩水嘛。唯一这个嘎啥的地方就这么一点点水啊，所以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那边是有水的，对不对？他们讲季节到了地方，那边是有水的，下雨季到了时候是有水的。现在时代变了，你知道你去那边的话，你就看到坐车经过的时候，经过那个死海啊，导游会跟你讲，死海当初是在这里，水在这里，现在在这里，所以当初是有水的哈。所以他们就到那边去，施洗了，从水里上来哈，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看到他一直走到该撒利亚去哈，那个腓力啊，腓力就定居在该撒利亚。这该撒利亚这个是什么城呢？这个是那个时候西律王啊，要这个拍马屁，拍这个凯撒的马屁，所以 Caesarea 就是改。凯撒的城嘛，有意思嘛，对不对？啊，那个城啊，它造的富丽堂皇，等到来后来到现在都没有了。去那边很有意思。那边你看，只要是罗马人造成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造这个水管，是吧？所以那个就是大水道啊，在那边就有啊。那还有这个大海港呢，那海港是底下都是当初 造的那些很大很大的海港啊，那罗马人还喜欢造什么剧场啊？所以这个凯撒利亚是这样子啊。可是凯撒利亚最有趣的是什么？是这根牌，这个牌子啊，这个什么牌子呢？就他们在搞考古，在那个海港面挖那些来看的时候，就挖到这个叫做比拉多的牌坊。比拉多这个上面写的是讲比拉多盖的印啊，他是这里的那个巡抚还是什么东西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他的印章在上面的，所以这上面证明什么？圣经上面很多记录，因为很多人那个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讲说，圣历史上面没有比拉多这个人，你们圣经里面写这个东西没有根据啊，挖出来以后就跟死海苦卷一样，对不对？就证实圣经讲的话是确确实实，这个是明是这个历史上面是有比拉多这个人，因为这块石头，所以很多这个基督徒当面就在这个石块上一起照个相啊，我也照了相啊。所以呢，太监得救哈、啊，所以这个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哈、啊，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56章所说，在这个太监啊。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啊，不能剪除哈。所以他在这个从，因为有权势有富贵的人，他因为问了这个腓力哈，是得到真正的归宿哈。那这个我要赶快一点啊，他这里。上就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讲卖了一个关子，讲说要讲一件事情，对不对？啊，这里讲说在墙内有纪念啊，这句话呢被犹太人用来在哪里？用来一个叫做亚，啊，那个那里面那个墙就是亚的啊，就是希伯来文啊亚先被用来纪念屠杀犹太人被大屠杀的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啊，这顶上全是被在那个地方被屠杀的人的相片，有本书是所有被屠杀的人的名字啊。那所以呢，他们就引用的这句话，在墙内有纪念，可是他们的用法跟这个以赛亚书的用法不一样。他们把这个名字拿起来放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我们的名字是被天上的什么生命册里面纪念的，不是地上这样的地方。可是去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哈，你会发现到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啊，他们对每一个生命都很注重。你看他们这个，虽然他们现在在加沙打仗很残忍，对不对？可是他们为了救那些人质，对不对？不惜花大本钱去救他们，虽然做法是值得这个评论的哈，所以他们对这个大屠杀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哈都很看重。那加上呢，德国人做事，你知道德国人做事哈很那个鸡毛的哈，应该是讲鸡毛对不对？没有错哈。哎，所有差遣去被大屠杀的人，他们都有记录在名字里面，所以犹太人呢就尽了全力把这些册子都拿到手啊。所以这个，你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看啊，不，博物馆不是图书馆，会走过一个很黑很黑的走廊，那里面只有一点点小小星星的那个灯光啊，所以你是要扶着栏杆走，一边走就听到广播就讲念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要纪念。我也想到我们在天上的名字，每一个信神的名字，神都纪念一样。所以这个博物馆是很值得去的啊！如果去浏览，一定要去。那博物馆的取名就是刚刚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地方哈、啊。那腓力传道就很多很多榜样，腓力传道也有很多你看到神的 timing，不知道中文 timing 翻译是最好啊？时间吗？时机啊，时机啊。因为你看看啊，哎，腓力跑去了那边，刚好在这个地方碰到，哎，这个机会不多啊，对不对？神能够带领他在那个时间碰到他，碰到他时候刚好他在念那一句，是不是？然后呢，刚好跑到那边去，有块地方可以给他施洗，所以 所以仔细想，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想到，就神给为了这件事情所做的 timing 啊，真的是非常 amazing，很精。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四福音里面常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没有，到最后就是叫我时候到，就是所以神做事有时间的，哎，不是有条歌吗？啊，神做事有定时，对不对？而且这个定时，你去看的时候就发现了，哦，真的这个是这个腓力传道给这个太监，神在里面的计划细微到这样子，所以看到这个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圣经真是神的话，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每一步都可以看出神掌管了一切啊。然后呢，它里面有讲，刚刚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腓力问他：“你看懂没有啊？”他讲：“那太简单了，没有人解释，我怎么看得懂？”哎，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说，其实我不太喜欢查旧约的啊，因为旧约里面很多东西啊，真是看不懂啊。如果圣经的旧约没有跟新约一起在一起看的话，真的很多地方看不懂，需要详解的，是不是？那个，所以这个腓力就这个太监呐，中文有这个叫不耻下问，对不对？你看看他是他那高官的地位来了个这个像跑了，你看他跑到那边去，那个身上都是灰啊，对不对？像乞丐一样的，还请他上车，是不是？事实上他看看看我们看图画，就是旁边一定有很多仆人的，对不对？所以他能够，那仆人看到这个人。可能会阻挡他嘛，就像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是不是小孩子来见主耶稣都被门挡住嘛？是不是？应该是五饼二鱼的时候啊，所以呢，他竟然能够不耻下问的请他上车来跟他解释这个圣经的话啊，那所以他那个腓力呢，从圣经传讲到耶稣，记得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说，主耶稣不是给门徒们上了课嘛？讲圣经里面先知跟智慧书里面所讲的都指向他嘛，这个信息一定是传到了腓力的身上，所以他能够从这个旧约里面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对。为什么？因为这句话里面讲说他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他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意思，有时候是讲先知本身嘛，所以呢他才问到底是讲先知还是讲其他人，那。腓力因为受过教，我想说，所以他就知道，因为他们在那个彼得使徒底下，使徒他们不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吗？所以一定也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腓力，所以腓力能够很清楚的解释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门徒们就继续不断的传讲耶稣啊，所以这里就讲说。他是一个具有权势财力却不被权势捆绑。他是一个虽然知道不能进圣殿，仍然不远千里去寻求神的他是一个勤读圣经的人。哎，他车上没事干就读。我很佩服我们一个长老，每次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就在看圣经。我是没办法的。呀，我你在飞机上面灯光那么暗，看一下。就已经很又吵闹，对不对？我是没有办法。可这个人在这坐那个时候，车子没有什么弹簧的，颠颠来颠去的，还能够看书，对不对？那不简单的，是不是？所以他是个真的很渴慕，很愿意去读啊。在这种很不适合的环境底下，还在那边勤读圣经，是不是？谦卑承认自己不明白的人，没有人敢讲我完全的了解圣经，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一起读经。需要这个牧人的教导，对不对？才能够明白啊。而且，所以越到后来，越要像婴孩一样，很多事情你觉得越来越不懂像那个，我看到诗篇第8篇的时候就讲说啊，看到神手指所创的宇宙星辰，对不对？像人算什么？哎，真的是人算什么？你以为你懂，事实上你可能还不完全懂啊。圣经的很多地方我还是不懂啊，尤其念到启示录，我现在不敢念启示录啊，因为启示录上过不知道多少门课啊，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对不对？所以虚心受教是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学习的啊，而且马上就遵守，信了以后马上受洗，马上就遵守这个命令，对，然后就得了，就很有喜乐。你看他受洗以后很有喜乐，前面撒玛利亚的村庄呢，对不对？也是信了主之后怎么样，都欢欢喜喜，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路加这边讲说，不管怎么样情形，受洗后大家都是欢欢喜喜，不管在什么样形象是受洗啊。腓力的布道呢，啊，他是一个管理，他是一个凡理范冠时的。那圣经里面前面有讲，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应该是蛮有圣灵哦。上礼拜有讲过，上次有讲过，智慧充足啊。他的布道的路线从这可以从这个 link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也没空看啊。那腓力呢，像史蒂凡那样被圣灵充满或者是应该讲说蛮有圣灵啊。若满有圣灵，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啊，所以这个腓力就是这样子啊。那腓力的见证一直在圣经里面写到哪里？使徒行传20章啊。保罗离开撒加利亚的时候来到撒加利亚的时候，就进到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家，所以腓力在那个时候公认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被标上这个名字。是不是和他同住的还有怎么样？7个执事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就是处女说预言的就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他全家怎么样都侍奉神。那想到这个，你会想到约书亚，是不是？约书亚有没有讲过下面这句话？对，至于我和我家，我必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一个家。那。刚刚还想讲一个什么事情行，没有关系，下次再讲所以这里有个地图，就是腓力宣教然后加后面彼得宣教的一些路线那我们就会要进入第9章了那第9章就，所以讲完腓力之后呢？就讲到神拣选保罗了，这个路加写信的风格很奇怪啊，怎么前面在讲这个腓力，对不对？讲彼得啊，突然一下转向保罗了因为他要传递一个信息是什么？福音要开始大大的传到外邦人当中那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要有一些人，神要预备好。那预备的这个人就是保罗，因为他就是神为这个特别委派去向外邦人大大的传讲福音，一直传到地极。可是不是说神一指派这个人可马上就可以去了所以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这是他身上做预备的工作。你不要以为神保罗，我们知道他被大光照了以后，对不对？就开始为神传福音了，神没有叫他马上去大大的去传福音呢，先把他抓住训练了3年呢，去阿拉伯的旷野训练了3年呢，才去的了，对不对？虽然他以前受过很多的教育，对不对？很多的他有很多的学问，都要经过神清洗一番给他，对不对？所以他在那边3年一定是怎么样？思想所有他以前学的东西，现在要被神所用。怎么样被神选？是不是有点像摩西啊？摩西知道自己要去救他的国人的时候，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打死一个人，对不对？他认为他就靠这个可以做，神让他在旷野怎么样40年，对不对？保罗也是一样。刚刚我忘记了一件什么事情，很多事情在圣约旧约里面有对照。你想这个太监去受洗，对不对？我就马上联想到有一个人。买卖，是不是很像？是不是很像？是一个对比。那个是以利亚，对不对？叫他去约旦河里面去浸一浸，对不对？就把那个大麻风就治好了。他一讲说，这个什么小溪，对不对？我干嘛去，对不对？他就不要继续嘛。到后来，人家将军长说，你这个就信他这一回嘛，就进去，不就身上就。这个是跟这个有太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可是很相似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先知叫你去洗，就去洗。这里腓力讲，他这个太监反而是自动甘愿从读圣经里面得到这个启示，一定要去洗啊，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有时候这个圣经的故事前后不是相似，是一个对比啊。所以我们今天超过点时间，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些第二代的门徒们，主啊，和使徒们，慢慢的借着你的带领，主啊，慢慢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使我们今天也能够享受到你的恩典。求主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但愿我们的心都是向着你，而不是很肤浅的。但愿我们每一天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心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愿意出来侍奉你，也更加的愿意爱你，彼此相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